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夫妇周六上午结束了3天访华行程，乘专机离开北京回国。周五下午，安倍晋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双方都表示愿意提升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并同意可在第三国进行经济合作。安倍表示，日方欢迎和支持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并愿同中方一道密切高层及各层级交往，持续改善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妥善管控好双方分歧，共同致力于地区稳定和繁荣。一般认为，管控双方分歧包含两国在东中国海和钓鱼岛等历史遗留问题上的争端。尽管日本没有加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国际投资开发计划，但是安倍晋三在与习近平的会谈中称，一带一路是有潜力的构想，日本愿意同中方加强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安倍在周五与李克强一同出席的记者会上表示，从竞争到共生，中日双边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位日本领导人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其中包括一项高达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在东京的中日问题学者徐静波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安倍此次访问的最大收获是与中方达成了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和建立相应保障机制的共识，以及签署了52项合作协议。日中双方还就日方提出的停止延续40年的对华援助建议达成了共识。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西村康稔周五对记者们表示，安倍邀请习近平明年正式访问日本，习近平表示会认真考虑。旅日中国学者、媒体人徐静波指出，历经波折的中日关系近期由于国际局势发生显著变化，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和日本都在经贸方面施加了强大压力的情况下，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两国需要加强合作，改善关系。徐静波同时指出，由于近几年来两国国民之间的感情受到很大伤害，大约90%日本人对中国没好感，因此双方关系很难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那种蜜月期。
那么安倍首相这次对中国的访问，应该来讲中日两国是建立了一个经济互信。我可以预期到明年6月，习近平主席如果访问日本的话，那么中日两国建立一个良好的政治互信和安全保障互信，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要回到80年代那种蜜月期呢，我估计还需要5年甚至10年以上的双方的努力。
安倍首相周五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披露，将进一步简化中国学生和个人赴日入境签证的手续。据报道，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在会谈中同意在两国间设立热线，避免在东中国海发生事故。日本提出设立东海热线可追溯到2010年，当时中国对设立热线予以积极回应。共同社报道说，安倍与李克强会谈时也谈到了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问题，中国官媒的报道则对此没有提及。对于中日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存在的分歧，是否会阻碍两国关系的发展和领导人之间的政治互信，徐静波表示，跟美国或者欧洲等一些国家过于强调人权的角度不同，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对中国人权、民主体制问题和所谓价值观问题没有太多的在意。他说，毕竟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有一些比较相近的地方，所以安倍首相这次访华之前也没有就这些问题，包括价值观问题，提出过多的意见。这位评论人士指出，在中日两国合作和关系改善的框架之内，台湾问题依然是中日两国最大的悬念问题。
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一点，就是中日两国目前还是存在着一些悬念。钓鱼岛问题虽然已经得到了很有效的管控，但是南海的问题还有一些历史的问题依然是存在于中日两国之间的一些导火索。那么对于中国来讲，日本在台湾问题上面的一些表现，尤其在近年提升了台湾之间的这种官方的关系，这是中国最为警惕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中日两国目前的合作或者关系改善的框架之内，台湾问题依然是中日两国最大的一个悬念问题。
美中贸易战持续以及两国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有评论指出这次中日峰会是在特朗普的阴影下进行的。中国21世纪经济报道认为，中日合作进入了新时代，不过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变量不可忽视。报道引述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冯伟的话说，在美中贸易摩擦的阴影下，安倍此行是顶着压力而来，安倍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有现实的需求。然而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认为，安倍此行最大的价值可能只是象征意义。评论认为，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两国需要讨论如何在亚洲基础设施项目上合作，而不是进行昂贵而且浪费资源的竞争，比如中国和日本在印尼修建高铁的竞争。中国通常以价格优势中标，结果很多项目质量低下。这篇评论还称，安倍必须担心中日关系解冻可能纯粹是中国应对特朗普对中国施压的策略。美国咨询机构欧亚集团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从根本上而言，在日本总体走向衰落之时，中国把自己视为亚洲的老大。报告说，日本对这种说法并不认同，而这种在基本观点和利益上的冲突将继续使得管控双边关系非常具有挑战性。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